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 hashtag 节目，这里是幸福妈妈档，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其实我们掐指一算呢，我们来到台湾也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哦。
嗯哼，
那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可能生活在异乡的马来西亚人啊，或多或少呢，都会被迫要学习下厨吧。
嗯，被谁？被谁逼？
被自己逼啊。
嗯哼。我觉得都会想要自己下厨吧，而且无论是你想要吃的健康一点啊，或者是想要省钱，又或者说你可能今天要复制你的家乡味，你可能就会自己下厨。
没错没错，虽然说在台湾可能很难找到就是一些马来西亚独有的一些香料或者是配料等等的，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复刻出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家乡味嘛。
是是。
那既然讲到说我们可能会下厨啊，那其实特别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呢，就是你问10个马来西亚人，应该有9.9个他们都不会去分什么透抽啊、鱿鱼啊、小卷这一些。
我想是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那 0.1 是谁？那是人类吗？
不要这样子。我们回归正题。其实讲到这边大家应该都不难理解啦，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呢会把这一些就是海洋的一些软体动物呢统称为 sotong。苏东，
是，就从小到大的一个说法就是苏东，就我只会吃啦，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而且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吃起来口感应该也是差不多一样啊，它都是非常有嚼劲的。
我觉得它们也许是一样的东西吧。
嗯，
对，是不是只是大小不一样而已
啊？是这样吗？
为对我来讲，我做一个就食客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吃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口感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觉得蛮像的，因为毕竟啊，这一些动物它们吃起来呢，就是除了我刚才讲很有嚼劲之外，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这样子。
嗯嗯嗯嗯。
但我就觉得哇，台湾人真的很厉害耶，他们就可以一眼呢就看出哦，这个是鱿鱼，哦，这个是透抽，哦，这个是小卷，哦，这个是花枝。
一般台湾人可能也分不出来啊，我觉得
吗？
应该是那一种有在买菜的人妈妈们啊，或者是就像有时候我去早市买菜的时候，都是直接问那个摊贩，那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有时候还讲错，
不是啊，你都吃不出来啊，你直接问那个老板娘哪一个最便宜就好啦。
没有，因为有时候我要看大小啊，因为比如说我会做一道料理，就是会把猪肉就是腌过之后，然后塞到那个花枝里面，然后再把它用竹签封起来，然后去煎。就这种料理，我可能需要大只一点的花枝。
这个你也是直接看就好了，你也不用问老板娘。
但有时候就是还是要知道一下，就像鱼也很多种啊，你要知道什么鱼比较好啊。
是是是。那我们讲回来呢，就是刚才有讲到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啊，基本上呢都会叫这些食物叫做索东嘛。
嗯嗯，
那大家可能就很好奇啦，为什么你们都叫索东呢，不叫其他的名字呢？其实我特别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很笨不会区分，而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高知识分子。
何出此言来。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学马来西亚语嘛，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语。嗯嗯，那其实呢我们会叫索东呢，就是受到了马来西亚语的影响。
嗯嗯，
因为呢在马来西亚语当中呢，索东它指的就是这些海洋软体动物的一个总称。
是，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每一个物种都还是会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说索东什么索东什么这样子。
嗯嗯，
那可能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没有区分的习惯，又或者是说呢有些马来西亚人的这个马来语不是很好嘛。所以叫索东是最方便的。
我相信就像是鱼嘛，因为鱼也种类很多，然后你只会吃鱼的话，你就只知道 鱼是一个统称，但鱼底下有很多鱼嘛，比如说无锅鱼啦、青鱼啦、什么鲑鱼什么之类的。那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点寿东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疑义，因为比如说店家也好、商家也好，他们在提供这些餐点的时候，特定的菜、特定的餐点，他只会用特定的寿东、特定的食材、所以基本上 你能够吃到，那就是对的东西。
没错，就像你可能在马来西亚特别真的很想要吃这个寿东料理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你点了这个炒索东，可能来的就会是炒乌贼。那你可能点炸索东的话呢，通常可能会是小卷或者是透抽。那如果呢你今天要吃的是这个肉架啊，这个肉架要怎么解释呢？
就是中文我们翻作罗惹嘛、就是以前小学课本上经常看到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它指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黄瓜，然后凤梨一些水果，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我不知道台湾人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叫沙葛，我们叫做芒广，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有点像马蹄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就吃还有点脆脆的，然后就会加在里面，然后再加上所谓的罗惹酱，然后还会有一些可能炸油条，就切片的炸油条、然后放在里面，然后里面也会看到的就是鱿鱼。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点这个罗惹rojak的话呢，哎，会出现的就是鱿鱼了。
那我觉得还可以讲到一个，就是无论仅仅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吃到干的肉骨茶的话，其实里面加的sotong也就是鱿鱼。
哎，这样听一下，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吃这个sotong料理真的蛮有趣的耶。因为它就像是这个开盲盒的游戏这样子，
你就不知道会送上什么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这个其中的乐趣之一啦。
你觉得充满乐趣吗？
蛮充满乐趣的啊，现在知道的时候蛮觉得充满乐趣。好，但其实呢，讲到这个寿东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不会去区分它的，就是冰淇淋。
对，确实
普遍来说，我们马来西亚人想要吃这个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吃 ice cream。
然后大家就是很懂你要吃什么。
对啊，可是像台湾就把这个冰淇淋真是区分的很多耶，像是冰淇淋、双淇淋、冰棒、冰条、雪糕、雪酪、雪饼等等的，一大堆耶。
其实我也很好奇，就以前我们在说，就我们小时候说我要吃 ice cream 的时候，那听我们这么说的人，他怎么知道要买什么 ice cream？
其实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对于ice cream 这个东西它并没有很讲究，只要我们可以吃到这种甜甜的东西，不就很开心了吗？
哦，也许是。就也许你现在这个年纪哦，如果你是很特定想要吃什么双奇灵的话，你说 ice cream， 结果他买回来的是那种盒装的，装在里面的那种，要用汤匙挖的那种，你可能就会不开心。
对。可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好像不大会发生这种事情耶。
是，就是比较包容一点。就什么 ice cream 都 OK， 只要它是冰的是甜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样听一下，我觉得哎，马来西亚人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蛮知足的耶。
是吧？
为什么有点悲哀的啊？等一下，
讲的好像我们没有选择这样，是不是？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对。
好啦，反正就是冰淇淋这个食物呢本身就是可以让人觉得开心的嘛，所以不要有那么多烦恼，不要管它是什么冰淇淋，吃就对了。
对，送到你面前你就吃，这样。
没错。好，那其实除了这个鱿鱼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啊，就是除了这个食物的分类之外，台湾也会把口味进一步的去细分呢。像是这个辣度啊，台湾就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微辣、小辣、中辣、大辣、地狱辣等等的。然后可能在喝饮料的时候呢，这个甜度冰块呢也可以客制化的去调整。但是当然除了饮料，因为就是受到这个台湾风气的影响嘛，所以马来西亚一些饮料店呢，他们也有提供这个客制化的服务。可是讲到辣椒这个东西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基本上不会说，哎，老板给我大辣。我觉得说老板给我辣椒多一点哦。
而且我觉得好像没有得选择要多辣吧，应该就是你要辣或不辣这样子。
对。
或者是他桌上会有一罐辣椒，或就让你要夹到食物当中。而且我觉得在台湾就是有些人还可能走火入魔，他的冰量或者是辣度都要分得更细一点，然后或者是创造自己独有的一种说法。就像你说那种地狱辣也许是一种，或者是有些店家 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个说法啦，就是有时候你看他的单子上他如果有辣度的选择的话、而且这我相信应该没有一个公定标准吧，多辣是大辣，多辣是小辣。
对对对，讲到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就觉得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呢我在这个比如说 A 餐厅吃饭，我就先叫个小辣吃吃看嘛，觉得也还好吧这样子，可是别的店家他们的小辣的标准可能就已经达到我觉得可以的那个就是标准了。
所以啊，就是没有公定标准。我们一起来就是提倡说，这个辣度跟冰量都要一定的，就几颗冰块是少冰，然后辣椒的话，我们让大家都来试吃多辣叫做大辣。
哇，这个真的很难呢。那要找马来西亚人来衡量一下吗？结果台湾人连小辣都吃不了。
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比下来，我发现，马来西亚的社会可能对于东西的分类好像比较简单一些吧。就没有那么多的精细的分类跟客制化的服务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你要我作为一个顾客，我可能只是要随便吃一餐，然后我还要做那么多选择的话，我觉得好累啊。
可是我觉得台湾这样的一个文化也蛮好的啊，
是，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这个民主的社会有点关系吧。就是你每一个人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提出你要的要求这样子。
那自己做啊。没有啦，我是说你讲的民主是一点，就可以自由选择。我觉得再来就是一种被客制化然后被服务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一个顾客消费体验
啊。就是那个餐厅要提供给你的已经是他们的黄金比例的了
之类的，或者说今天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让你可以调整，就是好像让你觉得你很特别，你是一个特别的顾客。
我觉得这个结论蛮有趣的，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比较喜欢被客制化还是你主动去客制化呢？
大家可以想想。
对，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非常开心继续来到这边跟大家聊聊天，那我们就一样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